今天是2023年1月1日，新年，
好像主日是新年的不太多的，这个非常的蒙福，是特别蒙福的方式，来开始新的一年，我刚才想说新年快乐，说惯了，但是好像今年说不出来，因为今年这个国内的疫情，很多弟兄姐妹家里都有很多家人亲朋好友都在这个感染新冠，都在感染新冠，这个，所以我们有个更好的话啊，新年平安，在主里面我们有平安。那么每一年的这个旧的一年过去，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作为个人来说，就是回想过去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什么经验教训。那么新的一年呢，我们好像一个新的开始，能有这个一些新的计划。那么教会也是一样，教会今年的主题，去年主题是什么呢？是领人归主。今年的主题，从今天开始，今年的主题是代代相传。这就是也是我今天的这个题目。那么我们来看看经文，什么叫代代相传啊？有两段经文，一段是提摩太后书2章2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大家看到这几句，这个里面有四代，大家看见了吗？这里头有世代啊，有四代，我过会儿仔细的说。那么诗篇145篇第4节说，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这里头也提到代，人就是一代一代。那么我们看看什么叫代代相传。这个提摩太后书2章2节隐含着四代沉传真道的人。第一代呢，就是这里的经文里说到我，那就是使徒保罗。第二代就是经文里说到你，这个你是提摩太。那么第三代是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第四代就是别人即领受教导的人。所以保罗教导提摩太，提摩太教导这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这些人呢又去教导领受教导的人。实际上我们知道并不是只有四代，是吧？实际上是一代接一代，一代接一代。从主耶稣开始，我们这都是多少代了，我们以后还有代。所以我们这个承上启下，我们是前辈人的后代，我们又是后辈人的前代。这个，那这个什么叫代代相传啊？我们这个代代相传有一个英文的，我们有中文的 version， 也有英文的 version。这个英文的这个版本呢，就是 make disciples through generations。那么翻译，我自己翻译一下，就是世世代代建造主的门徒。那么什么叫门徒？什么叫门徒？什么叫门徒呢？门徒和基督徒是不是一样的？好像在有些教会里头，好像说，大家都是基督徒，但是只有少数这些这个比较追求的人，比较这个属灵的人，算是门徒啊，他们来在教会里这个担当责任，来侍奉。所以有的时候有时候门徒培训，你要不培训你就不是门徒。门徒好像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基督徒，但是不是的，不是这样。这个门徒实际上是跟随者、学生，就这个意思。那么我们跟随耶稣的人都是他的门徒。你刚信主，只要一信主受洗归入耶稣，你都是他的门徒。那么代代相传意思就是说要遵从这个大使命， 一代又一代造就爱主跟随神的门徒，直到主的再来。那么他就是一个是说遵从大使命，第二个是说要造就门徒，然后呢这个造就门徒呢是一代接一代，有这个一代接一代的，这就叫代代相传。这个教会的主题是说，不是说别的不重要，是说有些重要的方面呢我们每一年就注重在这个方面，但是也不是说别的我们就不管了，像我们领人归主我们仍然要领人归主，但是我们为了一些重要的方面不被忽略，所以每年都有一个不同的主题，这样的话我们每年能够这个集中精力去注重这个方面，但是其他的方面也不能放松。那么建造门徒是教会的发明吗？不是，是吧？是主耶稣的吩咐，不是我们发明出来的。我们觉得建造门徒比较好，我们就建造门徒。不是，这是主耶稣吩咐下来的。大家如果看这个马太福音28章19节到20节，这里主耶稣在他升天之前跟门徒说了这一段话。这个，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个地方从第一句就看出来，门徒就是信主的人，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这个门徒呢有一步就是要施洗，但是没有完啊，没有说你施洗了你从就门徒就完了，这个还要继续往下走。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什么叫做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就是建造门徒，是吧？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主耶稣吩咐门徒有什么，有多少教训呢？非常的多，是吧？可以说整本圣经都包括了，就是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都是这个，都是要我们去学习要遵守的。所以这句话实际上任务非常的大啊！我们大家知道，有的时候读圣经，要想通读一年，实际上是，要花一些功夫的，每天都要花一道功夫来读经，然后你还要仔细的读，还不是一年就完了，要一辈子的读。所以这个凡我所教训你、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任务，这就是建造门徒。其中这个也特别注意啊，都教训他们，就是说学习，但后面还有个遵守，所以这个就和我们只是读经啊还不一样，还要行道，所以这是个非常大的任务。那《使徒行传》第11章26节说到，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这地方说的非常的清楚，门徒就是基督徒，原来就是门徒，后来人家起了个名字叫基督徒。因为原来刚开始信主的人他们也看不出来，他们觉得就是犹太教的一个门派而已，后来他们慢慢的发现这些人是信主耶稣的，信基督的，所以就变成了小基督 Christian 基督徒。那么基督徒就是门徒啊，没有说你基督徒你必须在这个比较高级的基督徒才是门徒，这是不对的。任何人只要属主，只要信主，他都是主的门徒。那么去年的主题领人归主，今年的主题代代相传，这两个主题大家可以看出来它里头有一个逻辑的关系，看到了吗？它就是说你不光要领人信主，而且你要建造他，要让他在主里头成长。好，那这个题目就比较大了。这个代代相传就是要建造门徒，而且是世世代代要这样的传承下去建造门徒。那么首先第一点，什么叫门徒？刚才说的就是学生很简单，但是怎样能成为门徒，怎么样的人是真正的门徒，这个是个重大的问题。 你知道什么是门徒，你才知道怎么去建造，怎么去努力。所以什么是门徒，怎样成为主的门徒，今天我们主要就从这个方面去讲。怎样成为主的门徒呢？我从四个方面去分享。首先就是要有无伪的信心，伪就是假，无伪就是没有假，真实，这个是第一的。然后呢，你还要追求长进。而这个无伪的信心好像种子一样，但种子怎么发芽成长呢？你要追求长进，你不追长进，种子就是个种子，它不会长起来。那么还有一个警醒防备跌倒，这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不能走着走着突然就丢脚，就失掉了，就走半途而废。那么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遵行主的话，这是在做主的门徒里头特别重要的一点。那我们今天就从这几个方面来说一下啊，无伪的信心。这个信心啊，是我们的基础，以信为本。信心就是说我们是以信为本。什么叫本呢？本就是基础，最根基的东西。那么我们这个信仰关键的就是信，就是信，因信称义。我们在神面前，神看我们是没有罪的，是个义人，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事情，而是我们信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将来有永生的盼望，脱离罪，脱离死亡，有永生的盼望，这个凭什么？就是信心。信主的人有永生，不信主的人没有永生，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信心是特别特别关键。那就像一个救病治病一样，一个垂死的病，然后有一个特效药，那你拿到特效药以后，千万一定要吃那个正确的药。我们有个同学最近在国内阳了，发烧啊，吃国内的药根本不顶用，三次不顶用。后来他妹妹用快递给他送了一个德国的药，一吃就好了。这个治病那个药一定要对。我们这个我们的罪，我们的死亡能救我们的是主耶稣基督。那主耶稣给我们的开的药方就是信心。所以这个信是特别特别的关键。那我们中国人谈到信的时候，往往都有一些误解。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信呢，中文里头那个相信，什么叫相信啊？那就是理智上明白，然后觉得哦，它是真的，哎，这就叫相信。但是我们的信仰的信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这就是我们先看看什么是虚假的信息。这我就特别希望大家能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除了我今天讲的这些常见的以外，你自己也要常常的思想。第一个虚假的信心就是仅仅理智上承认，他一听，哎，可能是有，我觉得应该是有神，我就来信，他就觉得他信主了。这是中文也有误导，中文的信就指的是理智，但是我们真正的信不仅仅是理智。这个圣经上有一段话，就是说，你信神有一位，你信的不错，你信的是对的。可是魔鬼也信，就连那个撒旦他都承认是有神的，撒旦也承认啊，那个耶和华是这个世界，这个创造了世界，是有一个神。那他那个能叫信吗？他只是理智上知道有个神而已。那个亚当也是，亚当他犯罪以后，他是有罪的。他是不信神的，但他知道有神。所以这个仅仅理智上承认不是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那么还有一个，为了世上的好处，这个有些人觉得，哎呦，你这个很好啊，我如果信主了，是不是我的病就可以治啊？真的就有人因为要 得了重病就来到教会，这个是对的，那个神可能借着这个病把你带到他面前。但是有些人他就是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这个本来你的病主要让你来认识他，结果呢我们很多人来就是单单的为了救，单单的为了治病，如果这个病治不好他就不来了。或者呢有的时候是一些经济上的问题啊，有些人可能经济上这个破产了啊，或者欠债了啊，这个一下子觉得人生没有方向了，又跑来信主啊，就觉得哪一天神在保佑我，保守我，让我能够东山再起。那么也有人为了这个找一个好对象啊上个好学校啊，找个好工作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灾没有难，能够有人保佑我，就像信佛一样，佛不就是这样？你跑到庙里拜拜干什么呢？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保佑我，什么这个好处那个好处的，跟这个佛爷，跟那个佛要。那么为了世上好处甚至是为了平安喜乐，我信主，因为我觉得到教会人很好，我可以得平安喜乐，这也是不对的。不是为了让你到教会让你心情好来到这个教会，这都是很世俗，就是眼光都盯在世界上，他不知道自己是有病有罪，是得罪神是要灭亡的人，他觉得过得还可以，但是不太满意，我想信主来过得更好一点，把这个世界上的日子过得更好一点，这个是完全是虚假的信息，这个是不纯的，目的是不纯的。那么，或者呢，当作安慰人心的宗教信仰，有的时候我们就和人家传福音，有些人对福音、对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很有好感，他们不排斥，反而还来夸奖我们，说你们很不错，人就是要有信仰，这个。你们这个信仰就是好，人就是要有信仰，有些人说管那么多干什么？这个信仰挺好的呀，我就信啊。他就把这个当作一种宗教的信仰。那么宗教信仰是什么东西呢？宗教信仰就像个调味剂一样，就是吃面条的时候觉得味道不够，加点醋，加点辣椒，他想把这个生活调剂一下。这个我们的生活不错了，如果再加点精神的这个精神的方面就更好了，加个这个宗教信仰就更好了。这是个非常危险的，很多人就把基督的信仰当作一个宗教信仰，那么他把这个位置定得非常的低，你不要以为宗教信仰是很高尚的，这是个非常低的定位。为了这个宗教信仰重要还是生活重要？当然生活更重要，宗教信仰是为了生活，所以这样你把它当作宗教信仰，你就不会认真。你的主要的方面还是过生活。这个，我们所信的不是个宗教信仰，你把它看作宗教信仰就太低了。我们所信的是主耶稣，是一位真神。那么还有更普遍的一种，就是以一些外在的东西来代替信心，觉得我受过洗，我就是基督徒，你要去问你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啊？我是啊，我多少年前受过洗，但是多少年没来教会了。这样的人不是基督徒，因为他是受过洗，不能以受过洗没受过洗看你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你觉得你受了洗，你经过了这个仪式，你好像就加入了教会，你又成为了基督徒，这是一种宗教的观念，这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看到太多的人受了洗仍然是没有得救的，这个圣经上就有记载，有一个人受了洗，但他这个彼得就斥责他说，我看着你还在这个罪恶的捆绑之中。他受过洗，但他和主没什么关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你看有些人受了洗以后就不到教会来了，他以为大功告成， 我已经拿到了天堂的门票，他就不再掉教会了。这个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信心，那完全是自欺欺人。受过洗，参加教会的聚会，奉献金钱，这个单单的这些外在的东西都不能表明你有信心。这个有个很著有一段圣经啊，是很扎心的，让我们很警醒，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七章。这个有一些人，主耶稣说在幕后的时候，有很多人到主耶稣跟前来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什么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神迹吗？主耶稣对他怎么说呢？主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们，你们离开我去吧。所以这个要特别的小心，我们基督徒往往以为我受过洗，我来参加教会聚会，我甚至在教会里服侍，我奉献金钱，我就是有信心。这个不一定，这个什么东西都不能代替这个真正的信心。这个信心是和神的一种关系，是不能用这些外在的东西去代替的。那么还有一种啊，是有疑惑的信心，有疑惑的信心叫半信半疑，就是他就觉得这些事情是真是假呢，我也闹不清楚，但是呢，我就当他相信吧，相信了我就有永生，所以他就带着很多的疑问，这也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你要是有人问我们为什么信，很多人说不出来为什么信，他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有根有基，他就你就信就好了，想那么多干什么？那你这样的信啊，就是说反正我信了我就有永生，万一是假的也没关系，我也没什么损失。所以有些人就用这种办法去劝别人信主，说你信吧，万一是真的不就这个就撞大运就撞上了，如果是假的你也没什么损失啊。这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去碰运气的这种办法根本不是真正的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因为他带着怀疑在里面，他心里都觉得我们信的有可能是假的，他带着这样的不信的心来信，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大家如果有这样的话，一定要赶紧悔改，因为圣经神已经把那些东西都给我们了，我们明明可以信得清清楚楚，信得扎扎实实，为什么要糊里糊涂呢？为什么要带着疑问呢？那么还有怀疑神的公义与慈爱，大家读经的时候，这个大家可能相当的普遍，特别是读到这个耶和华神有的时候会把人一下全灭掉，大洪水，那还有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啊，索多玛和俄摩拉还比较好接受，因为这个索多玛的人实在是太邪恶了，是吧？圣经上记载的非常清楚，他们非常邪恶。可是到了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他们把迦南人都要杀掉了，都要赶走，那有些人就没法接受，觉得这些无辜的人甚至小孩都被杀掉了，这个耶和华神是不是太残忍了？这样就怀疑神的公义，怀疑神的慈爱。如果这样的话，你的信心就是有大有毛病，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在那里，因为你不相信神的公义和慈爱。这个你去仔细读圣经你就明白，这个就是神的公义和慈爱，神是有充分的理由去做那些。那个大洪水以后，圣经上大家知道这个约翰福音第21章，主耶稣问了彼得三次同样的话，叫做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问了同样的问题问了三次。那么你到这个创世纪，你看大洪水以后，所有的人和圣物 都灭绝了。圣经上记载了三次同样的话，也是三次。嗯，大家去读一读那个，你就知道神在那里灭那些人，神的心是非常的伤痛。不要以为神是一个残忍的神，大家仔细去读那段，你就知道这个神造人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神爱世人，这四个字你要这个像锤子一样咚咚咚咚打在你的心上，不能忘掉。神爱世人，你如果怀疑这句话，就没办法真正的信主。怀疑圣经，大家读经的时候，有些读到这个主耶稣的那些教训，道德上的教训，就觉得很好。但是碰到那些神迹，那大家心里头有没有什么疙瘩？刚开始的时候肯定觉得，哎呦，这个是真的吗？这个是编出来的吧？这个圣经上记载了很多的神迹，很多的。那么读到那个时候，我们因为和我们的生活的经验差别太远，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神迹，没见过这个超自然的事情，那我们就很自然的就会有怀疑，觉得这个是真的吗？这个我们大家可能都从那走出来，是吧？刚进主的时候都是有很多疑惑，但是圣经上的每个字都是真实，那些所有的东西都是真真实实发生过的。那么有些人他会说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是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说的。可是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并没有新约啊，只有旧约，所以他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只能应用到旧约上，这个也是错误。他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包括新约旧约，每一句话每一句话都是对的。那有些人在查经的时候就觉得，哎呀，保罗这样说对吗？我记得有一次查经，有个人就硬说这是保罗说的，这又不是耶稣说的，这是保罗说的。你圣经上的每一句话都是圣灵默示，都是神的话，都是主耶稣的教训。这个保罗多次的说，我所传给你们的都是从主领受的，多次的这样说。所以你不能说这是保罗说的，那是主耶稣吩咐他教导门徒，是从主来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小心，如果你在那里开个漏洞，觉得圣经上有一些话可能是有错的，因为它不是主说的，你凡是开这样的口子就不是真正的信心。我们是相信全本的圣经完全是神的启示，是没有误的，无误，整本圣经每一句话不能加添也不能减少。那你觉得这样说是不是太蛮横了？好像你逼着我相信这个我不相信的东西，你要逼着我相信，这个不对的。我们说全本圣经全是神的话，全都是无误的，这个不是我们逼着你相信一个假的东西，是真真实实的。全本圣经就是都是神的启示，全都是无误的，这是个真实的事情，不是我们逼着你去承认去接受一个假的东西。就像共产党这样谎言，那么多的谎言逼着你去相信，你还不能说不对。我们在教会里头不是强迫大家去相信这些假的东西，而是真真实实的。神是一位真实的神，圣经是完全是神的启示，一个字也不能减少，一个字也不能加增。这个是我们福音派基督徒对圣经的态度。这个如果你对圣经有任何的怀疑，说明你的信心还是有疑惑的信心。那有疑惑怎么办呢？还来得及，是吧？现在我们神，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总是有一些问题的，包括我自己，我每天都在神面前这个祷告，就是让他除去我心中那些不信的东西， 我自己都不知道。有些时候我突然发生一件事情，我突然就发现，哎呦，我在这个地方信心这么差呀，在这个地方我怎么把神的话干脆没有记在心里？我就知道我有这个不信的东西在我里面。所以我们大家呢，也不要一说有疑惑，好像就是一个不得了的，就是一个好像，我就成了一个不信的人了啊。那倒也不是，就是我们有信心的人也要注意，我们有疑惑一定要除掉。那怎么除呢？我自己是一定要祷告。有的时候我是读经，就读到一段，我就是不明白，或者是有疑惑，我就去祷告。这个是我这个祷告得应允最多的地方。差不多祷告那么一会儿，总是神就让我突然就明白过来。所以这个如果有疑惑，那唯一的就是相信主耶稣，你就向他求。你求神给你开你的眼，让你能明白这个真理，除去你的疑惑，是吧？那么怀疑神的审判，这也是说，哎呀，神怎么会这么残忍，把所有的人都弄到地狱里头，还这个火湖里头，这个地狱的火是不灭的，那个虫子，这个还有咬人，这个。可是这是圣经上多次的说，不是一次两次，一直到最后到启示录都在说这个不能怀疑神的审判。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醒，不要以为这个我信主信的差不多，差一点点也没什么大关系，我这辈子仍然过得好好的。你要知道我们信主是为了和与神和好，是脱离罪和死亡，脱离永远的神的愤怒，这是个非常大的事情。你如果害怕得个重病，你也应该害怕神的审判，应该更害怕。如果我们得个重病，突然得个重病，恐怕每个人都会害怕。但是你就不怕神的审判吗？神的审判是真实的，主耶稣救我们来救我们，就是让我们脱离这样的审判。不要怀疑，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就是怀疑神的审判，他们说神不会这么残忍，所以他们修改圣经把这个改了，说没有地狱。这怀疑神的审判，结果就造成了一个异端出来。那么到底什么是无伪的信心？首先一个就是确信，这是从理智上来说，确信，确实的相信，笃信不疑，就是没有疑惑，就知道这个事情是完全真实的，不是人编出来的，不是一个宗教信仰，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们所信的是一个完全真真实实的一位真神，圣经上所记载的全都是真实可靠，一定要确信。圣经上也要求我们，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是在讲信的理智的方面，一定要确信。那么不光是理智，还有一个和神的关系，要相信神。你不能心里头觉得神是个很慈爱、很这个残忍的神，那就不是信。如果你觉得神是慈爱，那这个是一个残忍的神，那肯定你这个不是，就是信心大有问题。你相信神说的话，相信神的公义，相信神的信实，那么还有信靠，还有依靠，就是我们不是事事都靠自己，而是依靠主。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来依靠主。不要有一种依靠，就是我不能干的我就去依靠，我能干的我就靠自己，这个也不对。我们应该是在所有的事情上都依靠主。你以为你能干，是要真的能干吗？不行的。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要依靠主。就像那几个渔夫，他们去打鱼，这个事还不会干吗？是吧？他们去打鱼去了， 他们都是老渔民啊，几十年的老渔民，从小就打鱼的，打了一晚上一条鱼也没打上。然后主耶稣让他们说，你们把网撒在那里，他们一撒153条鱼，就提醒我们，我们要依靠他，信靠他。还有一个就是顺服，这个也是往往就这个被忽略的，顺服，信心里头带着顺服，因为你信的是神，你把他当做你的主，那你很自然的应该顺服他呀。这个主耶稣说你们要受洗归入主内，他有些人说我信你但是我不受洗，我信耶稣但是我不受洗，这个就不是信，因为你明明白白的违背神的旨意。主耶稣说信而受洗，你说我信但是我不受洗，这明明白白的就是在违背主的心意，你怎么说你信呢？你这个信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啊。还有这个我们在看读神的话的时候，有些合我们的心意，有些不合我们的心意，或者说对我不方便而已，那我们就把它忽略掉，我就是喜欢的我就照着去做，不喜欢的我就把它忽略，这个也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真正的信心应该是在凡事上不但是信靠他而且顺服他，哪怕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不合我的心意或者对我有麻烦，我还是要顺服他。就是一个真正的信心，他不光有理智，他还有情感，还有意志，这个是和神的一个关系。就像孩子和父亲和父母，这个所谓的信主就像一个孩子和父母之间有一个完全这个亲密的血肉相连的关系。这个刚生下的孩子小孩什么事情都相信父母，什么事情都服从父母，什么事情都依靠父母，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是这样的孩子。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很厉害，我什么都懂，我比圣经还清楚，我的智力很高，我会挑这个刺挑那个刺，这个就像一个忤逆的孩子，和神的关系是断的。所以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这个让大家这个好像把大家骂一顿，这绝对没那个意思，就是想提醒大家，真的希望每个人都真正的得救，真正的去信这个主，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你重视很多事情，重视房子，重视这个，重视健康，这个事情是你最应该重视的，这是关系到我们永远的。我们别的东西过了二三十年，过了五十年，全都烟飞云散，全都没有，只有主是我们永远的拯救，是我们永远的盼望，这事情真的是天大的事情。所以我的唯一的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有真正的信心，现在还来得及，现在如果没有真正相信或者有疑惑都还来得及，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现在就是悔改的时候，现在就是相信的时候。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追求长进，你有了真正的信心，就像有了个好的种子放在一个好的土里，那么它还要长吗？那么圣经上这样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就是鼓励我们要成长，像彼得后书就提到了这个，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要分外的殷勤，就是不是一般的殷勤，非常的殷勤，分外的殷勤，要加上信心、德行，德行就是好的行为，还要加上知识，还要加上节制，节制就是有自制力啊，还要有上忍耐，还要加上前进，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还有加爱人众人的心，要在这些方面都要努力。如果 充充分分的有这样几样，就不至于闲散不结果子了。这就告诉我们，不能满足于仅仅得救，而要追求在主里长大成人。这个长不大的生命是不正常的。谁家生了个孩子，然后永远都这么小，那就成了个怪胎了，是吧？可是你在教会里就发现，就是信了很多年，就没有成长，就你就可以马上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生命是有问题的，是不正常的。那么受洗不是毕业，好多人一受洗然后就没了，他觉得我受了洗我就是基督徒，天堂的门票我拿到了，就不来了。这个是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受洗根本不是毕业，受洗是刚刚开始，刚开始开学啊。就像一个孩子刚生下来，你这一辈子还要长啊，还要有很多事情要做。这个一个小学生刚刚开学，你不能就不来教，不能不来学校了。你要学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都要读上去。这个有没有人觉得一受洗就万事大吉，然后我就到教会来混日子？这个如果你有这样的儿子生下来以后就不喜欢学习，你会不会头大呀？我们不会学啊，那个孩子不会给父母安慰的，因为他永远都长不大，永远是个婴孩。这个在主面前我们做他的门徒，做他的儿女，也是必须要成长。那你说这么累啊，这信个主还这么累，还要追求，还要什么读经，还要祷告，还要有侍奉，这么累干什么呀？啊，都把这当成一个苦差事。但是我们真正在主里的人就知道，这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哪有一个小孩跑到学校去回来说，爸爸妈妈，我再也不想去了，太没意思了，整天学习。没有，他都会求知欲很强的，都很高兴啊，都愿意去学，那是正常的。你跑到这个操场上跑一跑、跳一跳，那孩子会很高兴，是他的生命的正常的需要。那我现在你当一个基督徒，你有正常的生命，本来你是应该非常喜悦、喜欢在主里追求，就是天然的就喜欢，像这个小孩生下来就喜欢喝奶，因为他要成长。基督徒一信主就应该渴慕圣经，因为他刚接受主，他就我真想多认识这个主，这都是非常自然的。你看有些这个基督徒刚信主，他马上的非常的热心，就去读经啊，读什么？他在教会里头，这个很快就是很正常的成长。我见过有些弟兄就扎扎实实的成长，几年以后就不一样了，你看他就可以这个做很多事情。那么也有这些信了主以后就不愿意成长，那么你过了5年10年，发现他还是那么疑惑，还是有那么多的不停的问题，没法成长，在教会里也不能去这个帮助其他的人，就是一个老小孩啊，就是一个猪笼一样。这个是不对，这个所以我们要分外的殷勤，分外的殷勤。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确实是要花功夫，要做一些牺牲啊，有的时候很累了很忙了，真的读经是有点挑战，但是你记住，在主里的追求都是非常的美好，是这个在这个主里面的追求是和锻炼身体一样，锻炼身体你当时觉得要花汗水，但是它那个结果你身体健康，那么在主里追求也是一样，你花出一些功夫来，你得到的收获的是丰富的生命，主里面一个丰盛的生命。而且我们也不应该就觉得好像很苦，好像主要让我们去做什么苦事一样，要追求就好像是让我们这个 强迫我们去做一些我们不愿意做的事儿。作为一个正常的生命，我们应该喜欢增长，喜欢这个长进。那么非常美好的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可以在世界上为主做见证，可以让其他的人来见证，来认识主，这是非常的美好。因为这些我们过去不信主，但是有基督徒的榜样在那里吸引我们，所以我们就信主了。那么他们的努力，他们的榜样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就得救了。那么我们对其他的人也是这样，我们也可以造福其他的人。所以这个追求长进是一个非常大的，我们应该很热心的去追求长进。还有一个叫警醒防备跌倒，这个圣经上也是多次的提醒我们。这个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看这个魔鬼，这个他在哪到处找。那么找到的人呢是什么人呢？什么叫可吞吃的人呢？可吞吃的人就是不警醒的人，就是麻痹的人，给他可趁之机。那我们就不要做这样的人。那么有一个方面就是要警惕异端。在我们这个地区，我就指两个，第一个就是耶和华见证人，大家恐怕都见过他们，一定敲过你的门，是吧？而且不是一次。两个人穿得整整齐齐，非常的友好，非常的有礼貌，然后和你说他们是基督徒，能不能占用一点时间？这是他们传他们的这个道的方式，就是两个两个的出去，然后到人家家人敲门。他们的要点要害就是否认主耶稣的神性，他们有很多很多错误的，非常重大的错误，但是这个是核心，他们否认主耶稣的神性。他们自己发明了一些说法，然后他们还篡改圣经。他们有一个叫新世纪译本，是他们自己翻译的，其中就故意的篡改圣经。那么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是一个这个迷惑性很强的，迷惑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他们非常的友好，整整齐齐，然后呢他们的行为好像也很好。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好像很懂圣经，他会拿出来圣经然后指出来，你看这主耶稣自己都说他不是父，他比父还这个事情只有父知道，子是不知道的。这个好像说你看这明明说父和子根本不是一样的呀，他把这样的经文断章取义的取出来，然后就说主耶稣不是神，主耶稣是一个被造之物。那么你如果这样说的话，那马上就出来一大堆的问题，因为这是我们的核心，主耶稣这个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三位一体，这是一个核心的核心的真理。你要是改了这个，那后面就一大堆的问题就出来了。所以他们会相信，你不能光信，你还要有好的行为，这就是以行为称义，要把这个加上。那么他们还有很多对圣灵也有不同的，也有这个错误的看法，就是他们有好像有人总结了，他们有八大错误，一定要小心，因为他们很容易这个迷惑人。他这么一说，你说哎，确实啊，明明圣经上主耶稣自己都说这个事情只有父知道，子是不知道的呀，就说明这个父和子就是不一样啊，父子就是比父要低啊。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上他们的当， 其实他们也不是很懂圣经，他们给你好像翻圣经，翻过来翻过去，好像很懂。他们也就是受了培训啊，就懂那一点点。这个，其实你稍微有一点真理上有点长进的，就知道，这叫断章取义。我们对圣经的理解，要对于一段经文的理解，你必须要从上下文看。因为主耶稣多次的说过，圣经上多次说过，主耶稣来到地上，确实他好像比父神要低，是吧？这个主耶稣多次的说过，他要顺服父神。但是，圣经上明明的告诉我们，这不是本来的情况，本质的情况，他和父本来是一样的呀。但是他这个谦卑入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既然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就行为就像一个奴仆一样，但是他是舍弃了荣耀成为奴仆了。按他的本来的身份，他就是神，他和父同享创世以先的荣耀。圣经上说的非常清楚，他在世上是谦卑入世。你不能用他在世上说的一两句话就去推断，你必须要从别的地方清楚地说明，这个是个暂时的情况。主耶稣暂时的比父神低，是因为他要成为人的样子，要道成肉身，要为我们死。但是本质上他和父神完全是一致的，是同真同荣。这个，所以主耶稣多次的说过，这个马太这个约翰福音说的非常清楚，道就是神。所以耶和华见证人是完全错误。你主要真正的明白圣经，就知道他们是完全错误。还有一个叫东方闪电，这个也是对中国的教会有非常大的损害。我都知道，我相信我们国权教会那时候也来过，有人就来试探我，因为他们往往是呢找在教会里头这个释放的弟兄，他们就跑到教会里找那些这个执事啊、长老呀、啊，找这些人。他们从这些人入手，要把整个教会都摧毁，非常的阴险。他们会用一些话来试探你，他们发现你知道他们就走了。但是你如果露出一点口风，好像被他说动了，他就会马上在你身上下功夫。然后中国的教会呢，就一个一个教会的被他们掳去，是非常大的一个异端。你看他好像是好像胡说八道啊，他们有很大的能量。你要到 YouTube 上看，他们有很好像很整齐的这个什么这个乐队啊，这个合唱团啊，都是拍了很多很多的电影，是一个能量很大的一个异端。他们的要害是什么呢？他们冒充再来的基督，他们说主耶稣第二次来已经来了，第一次来是一个男的以色列人，第二次来是一个女的，在中国河南。好，我考大家一下，如果有人说耶稣来了，已经来了，就凭他这一句话，我们要不要继续听他，看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呢？还是立刻就断定他是假的？他只说一句话，主耶稣已经来了，我们立刻断定他是假的？还是说这太武断了吧，应该听听看他有什么道理，哪等是对的？立刻说假的。为什么呢？主耶稣告诉我，你看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说过，如果有人来说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句号，不要信，就这么简单。任何有人说基督在旷野里或者在内室里，你们不要信，不用说，听听看他是不是讲有什么道理没有，不用听，没道理，只要说主耶稣来了，立刻知道假的。那万一真的来了， 我们也说是假的吗？如果主耶稣真的来了，然后告诉我们说我来了，然后你说假的，有没有这种危险呢？有没有这种危险？没有。读马太福音24章，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读启示录，你就知道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如果有人说基督来了，你说假的，你不会犯错的，你是对的，因为这是主耶稣说的，圣经上明明告诉我们，耶稣不是这样来。好，大家自己去查啊，这个为什么？只要有人说主耶稣来了，他就是假的。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主耶稣为什么说，有人说基督在这里或者在那里，你不要信。那会不会把真的给落了？不会的，自己去查马太福音，去查帖撒罗尼迦，去查启示录，要知道。所以这个东方闪电明明是个假的，非常容易判断。还有那么多人去，竟然去相信他。他们是很迷惑人的，其中有一句话叫做，因为他们知道圣经在那里，他们就没办法得逞，没办法骗人。所以要想骗人，他们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攻击圣经。只有把圣经在你的心目中打倒了，他们才有成功的机会。所以他们就去这个，他们就去攻击圣经。他们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是神大呢还是圣经大呢？你是信神呢还是信圣经呢？这个话是不是有所迷惑人啊？大家觉得神大还是圣经大？那大家觉得当然神最大了，没有比神更大的了。你看，你如果掉到他这个陷阱里，你就承认，隐隐约约你已经承认圣经不是这个最高权威，圣经好像是如果神比他大的，这个是完全错误。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什么圣经大是神大，这个问题本来就是胡说八道，是吧？圣经就是神的话，和神怎么能比较呢？他就是神的话，都大。你不能用神来否定圣经，神是绝对不会否定圣经。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说一些话，我们猛地一听，好像他们是对的。我甚至听到我们有些弟兄在这里说，所谓称为弟兄的，我就知道他这个对圣经这种观念啊，就是非常危险啊，因为他也在那儿说，他也是这个觉得读经不重要啊，你们是信神还是信圣经啊？神大还是圣经大呀？他也这样说。我一听，这不是耶和华这个东方闪电的说法吗？好，大家要注意，耶和华见证人和东方闪电，这是两个危害性非常大。特别耶和华见证人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拒绝不合圣经的教导，这个也是我们要小心的。我们去听讲道，我们去读属灵的书籍，有的时候去看一些材料，我们所有的灵，你们不可都信，不可都信。我真的多次的看见，有些人在讲台上讲的明明是不合圣经的东西，底下的弟兄姐妹竟然说讲的真好啊，我心里都非常的这个就是担忧啊。甚至包括在教会里头，这个就是相当属灵的人，会说他讲的真实际啊。这明明讲的是不合圣经的东西，他们也能接受，这个一定要小心。这也是很多人我也完全同意，就是反对在查经的时候去查某一本书，这是非常不对的。这个当然有些书还是很不错的，还问题不是太大，但是仍然应该是以查经为主。特别有些那个书明明是有问题的，有些很流行的书，教会我都不多说了，说了以后会有争议，但是明明那是错误的东西，很多教会里的人都接受去读它， 还这个给我建议我们读这本书，我说那本书坚决不能读，我们要拒绝不符合圣经的教训。你我记着我刚信主的时候去读很多的这个去听很多的讲道，哎，我也是喜欢一些这个传道人，很喜欢听他们讲道，这个系列讲道一讲就是十几章十几个小时。可是我现在回头一想啊，那些东西很多很多都是他自己的看法，根本不是从圣经来。这是我后来慢慢的读里头成章以后才发现，就是我发现我们是有很多机会接受这个不符合圣经的教导，这是我们要需要小心的。还有一个就是不要爱世界，不要被世界掳去，这个恐怕是很不让我们喜欢的一段经文了啊！不爱世界，哪个人不爱啊？谁不爱钱啊？谁不爱这个成功啊？觉得哎呀，圣经上没有说不让我们要钱啊，圣经上也没有不说让我们不要成功啊，对，圣经上没有说有钱就是有罪，也没有说成功就是不对，但是圣经上说让我们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我们很容易被世界捉去。有个很简单的办法，你就想个50年以后，你喜欢的大房子到哪里去了？可能还在，房子在，人不在，有用吗？你想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有钱有势的人，你还会羡慕他们吗？羡慕他，哎呀，当年他多有钱呀，我真羡慕他。他都死了多少年了，你羡慕他吗？我们也一样，再过多少年，我们根本就不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是一个寄居的。这个世界是有可爱的地方，神给我们创造一个很好的，我们可以享受，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家，这个不是。这个圣经上说，我们在天上有一个更美的家乡，这就是考验我们的信心了。那个更美的家乡，更美，美得多，那个没法比，但是我们看不见。所以你要想看见，只有信心。只要有信心，你才能真正的不爱世界。真正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警惕，因为这个世界可能把我们掳去，可能让我们就一头扎在世界里头，就和主远了啊。这个圣经上说那个迪马太爱世界就离开保罗，就给我们看到一个例子，保罗的一个同工，我们有一天是不是太爱世界也离开主了呢？是有这样的危险的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我们在北美，在我们都是很好的生活，大家都是有很多的成功啊，有，但是我们时刻要记住注意，不要被这个世界掳去，不要因为爱这个世界就忘记了爱主，就和主越来越远。遵循主的话，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好，这个遵循主的话是做主门徒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面，可是在教会里头大家发现没有，却是被人忽略的。很多查经讲道，听听讲道，哎，讲得好，讲得不好，回去就忘了。查经也是，去注意这个知识上的查经，像语文课一样，或者是读经啊，什么都就喜欢这个钻一些什么，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什么这个圣灵的充满是什么意思呀？就关心这些东西。但他的注意力就忘了，不是他的注意力，是我们的注意力，包括我自己，就往往忘了。我们读听神的话，目的是要遵行，如果听了很多 也明白了，但是没有遵循，那前头的听明白就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义。这个是主耶稣把这个作为他的门徒的一个标准。所以你们说我是真的主的门徒吗？大家知道，哎呀，我是不是真的有信心啊？怎么能判断呢？自己可以判断，就是愿不愿意遵守主的话。听了这个圣经上的话以后，你自己有没有想啊？我今天明白这段话了，我一定要按照这个话去行。如果这样想的话，那么就是真的门徒。如果从来都不这样想，那就信心是有问题的。遵行主的命令就是真门徒。那么有个错误的教导，有个错误什么教导呢？就是行为是不重要的。这个在很多教会就这样讲啊，公开的讲，他们是这样讲的，说因为你这个得救不是靠行为，所以行为不重要。这是完全错误的啊！得救不是靠行为，所以行为就根本就没有必要，你根本不要去做。你真正让你做这个做那个，那都不是真的让你做。为什么呢？因为得救不是靠行为嘛，所以让你做这个让你做那个，那都实际上就是说说而已，就让你知道自己不行而已，但是并不是真的让你做。说因为我们根本做不出来啊，这个得救不是靠行为，所以得救但确实就一定要有行为。得救你不能靠行为去得救，但是你得救以后必须要有行为，那是你得救的确据，也是得救的目的。所以你必须要有行为。如果得救了以后你的行为和没得救一样，说明你的信心不是真的。就是这就是彼得这个雅各书上，我们也是以行为称义的，不光是以信心称义。他的意思不是说要加上在行为在信心的加上行为才能得救，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行为是信心的有真信心的一个证明证据。所以你没有行为，你是没有真正的信心的。所以在信心之前不需要有行为，在信心之后必须要有行为。这个有些教会就在这个方面是错误的教导，所以教会就非常的软弱。那些人就是世界上人怎么样，教会的人也怎么样，就是因为这个错误的教导。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圣经的要求太高，我们行不出来。这也是很多人就这个借口，这个是完全错误。神不会把一个我们行不出来的东西硬加给我们，神既然要求我们做，他就知道我们是可以行出来的，因为他已经给我们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就是顺服神的，顺服圣灵的，就是不喜爱犯罪，喜欢这个跟随主，按照主的命令去行。所以这个也是错误啊！现在我说这句话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啊？今天的基督徒不遵循主的话是很普遍，非常普遍。我在去年我听了好几个地方的教会这个分裂，非常明白，他们已经违背了主的命令。他们不是因为真理，不是因为有人异端他们就分开，他们是因为合不来，或者是有人个人个人之间的矛盾，或者是有释放上的冲突，他们就分开了。圣经上明明说你们要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要竭力的保守一主一信一喜一个灵。只要你是信主的，真正信，两个人真正信主，这两个人就应该联合，就应该是合一的，没有别的条件。你不能说这个人虽然信主，但他的和我的这个侍奉的方法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两个不能合作，不能同工，这是错误的。因为他信主，你就应该和他同工，只有这一个条件，没有任何别的条件。 所以这个我还听说我们有些教会跑到世界上去告状，一些人告另外一些人，这个在圣经上明明禁止的呀。所以我听到这样的话，我是非常的大吃一惊，因为这个圣经上的说的非常的明白，你们不能在那些不信主的面前互相告，这个想都不要想，你如果想了去做了，你就是在违背主的命令。那么还有很多其他的，大家自己可以下次读经的时候每读一句，上头说你们要怎么怎么样，你要想我是不是做了，你想想时间长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好多地方我们都是忽略了。这个有些人要得罪了我们要原谅他多少次呢？70个7次，真的原谅了吗？还有人心里头你没有原谅的人吗？弟兄要彼此相爱，我们做到了吗？我们总觉得信主最重要，和弟兄的关系次要，只要信主我就得救，和弟兄的关系不好没关系，就是个小问题，没有想到和弟兄的关系不好就是违背了主的命令。好，大家自己去想啊，有很多方面我们必须悔改。好，我回顾一下成为主的门徒，我从四个方面去讲了：信心，一定要无伪的信心；再一个要追求长进；再一个警醒防备跌倒；最后一个遵行主的话。好，谢谢大家。